荣耀的福音。
荣耀的福音就是告诉大家，
耶稣是世人的救主，
耶稣是基督，
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。
神爱我们，竟然把他的儿子给我们，叫我们相信他，得着他，更要活出他。
看啊，基督徒活出所信的福音，让人人看见神在肉身显现。使徒保罗所传的就是基督荣耀的福音。
当荣耀的福音传遍大地，荣耀的教会出现时，
耶稣基督就要从荣耀中降临。
主耶稣啊，我们愿你快快回来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各位主内弟兄姐妹，大家好，我是曾师母，在荣耀的福音节目中服侍您。今天曾牧师要为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十字架带进新约时代。现在我来为大家念三处圣经。第一处是希伯来书八章六节七节，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，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，那前约若没有瑕疵，就无处寻求后约了。第二处圣经是希伯来书八章十三节，既说新约，就以前约为旧了，但那渐旧渐衰的，就必快归无有了。第三处圣经是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九节四十节，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，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，就不能完全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弟兄姊妹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到十字架带进新约的时代。先前我们已经提到过一个生活在埃及的摩西，也讲到逃到米甸的摩西，也讲到经过米甸的摩西。今天我们从带领以色列人的摩西来讲起。我们知道摩西他带领以色列民的时候，他实在是没有私心，他常常为以色列人，也曾经为自己的哥哥姐姐，在爱心的里边来向神来祈求。我们从圣经里面看了几次，当神非常生气的时候，生气到一个地步，他曾经告诉摩西说：“你且由着我，那就是你不要管了。”让我向以色列人来发怒，将他们灭绝，然后使你这个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。几次神曾经这样讲过， 神对以色列人非常的生气。当时摩西就一再的向神来求情。我们可能常常会误会，以为在旧约的时代啊，所见到的是一个只讲公义不讲爱的神，实际上错了。神他不能够是非不明，他讲公义，但是他也显明他是慈爱的。神不能够以无罪为有罪，神也不能够以有罪来当作无罪，所以他不能够是非不明，他当然要讲公义。但是当他讲公义的同时，实际上他也要显明他的慈，他实在是慈爱的。所以神就拣选了摩西，因为神早知道摩西会怎样爱以色列人的百姓。说得更直接一点，神的爱实际上是借着摩西表达出来的。神若不拣选一个会替百姓代求的仆人，神若不是拣选一个会爱百姓的这么一个仆人，以色列人早就灭绝了。所以我们说，神的爱实在是借着他所拣选的仆人来表明出来的。我们看见神借着摩西来服侍这些以色列民，带领以色列民，摩西在神的家中怎么样的，真是一个敬重的。所以神就曾经称赞摩西，他是在以色列全家中敬重的。摩西也是在神的口中被神称赞为是世上最谦和的人，他非常的谦和，所以他能够包容这百姓这些这么常常无理的要求，常常这么没有道理的这些百姓啊，摩西都还能够包容他们。他能够这样做的原因，实在是因为神要用摩西，神用他，神给他恩典，神扶持他，神帮助他，所以他能够升任这么大的重任。不错，摩西在服侍的当儿能够显出他的谦和，显出他对在神的家中怎样的忠心，怎样的爱这以色列的百姓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当神不再用摩西的，或者说当摩西的执事他的托付停下的时候，神不再用他来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，当神的手一收回来，摩西原来的样子重新就显出来了。所以到了民数记二十章从八节到十三节，我们要讲到摩西的失败。当时以色列人来到了米利巴，他们没有水喝，他们又在闹，又来找摩西了。结果摩西就找神，神就对摩西说，好，你去拿个杖和你的哥哥亚伦来召聚会众，在他们的眼前来吩咐磐石发出水来。要知道这时候神是要他们用吩咐的方式叫磐石发出水来，让水从磐石流出来，来给会众跟牲畜来喝。所以摩西当时呢，就照耶和华的吩咐，就拿着杖去了，然后就召聚了会众来到磐石前。当时摩西实在气在上头，我们觉得很稀奇。照理讲，一个120岁的人应该相当老练，但是这时候却没有。当以色列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激怒他，当时他都能够忍耐得住，但是这一次他就没有办法了，而且非常的严重，他整个血气肉体最后真是都爆发出来了，他触犯了神的性情。当时 神要他吩咐磐石出水，摩西当时气在上头，他根本不可能只有吩咐磐石来出水。神太厉害了，神知道摩西的灵不对了，神知道摩西真是当实在是充满当时充满了血气了，所以神就要摩西用吩咐磐石出水的方式。先前神曾经叫摩西击打过磐石，让磐石出水，但是这一次神却要摩西用吩咐磐石的方式叫磐石出水。当时摩西真是气在上头，所以他就告诉以色列民说，我为你们使这使水从磐石中流出来吗？那意思就是说，是我欠你们呢，你们凭什么要我让磐石出水？你凭什么向我要水喝？你们凭什么要求我这么做？你凭什么要我这样来服侍你们？我为你们使水从磐石中流出来吗？我能够这么做吗？很奇怪，摩西当时就举起手来用杖击打了磐石，而且打了两次。当时神若是要摩西打磐石出水的话，摩西很可能他就带着怒气来打磐石。当时他若是带着怒气来打磐石，带着血气，真是把他的愤怒整个用击打磐石这个方式来发泄的话，神必定没有话说。他可以告诉神说，你只叫我击打磐石，你没有叫我不要带着怒气，你也没有叫我也没有告诉我说怎么样来打是不对的。但是神很奇怪，非常奇妙，一个人在血气的里面一定会越过界限，神就用要他吩咐磐石的这件事情来画了一个界限，让人看见显明摩西怎样越过的界限。他正在气在上头的时候，根本不可能去吩咐磐石，所以他就击打了磐石，把他的怒气就发泄在这击打的磐石上，这样子让以色列民看见了神所说的话，摩西并没有遵行。所以当时耶和华就对摩西亚伦说，是不错，你击打了磐石，磐石水是照样会流出来，但是因为你们不信我，你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们必不得再领着会众进到迦南地区了。那个地方就起名为米利巴，这水是米利巴的水，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前争闹。所以我们看见当时摩西就触犯了神的性情，他是一个颁布律法的人，但是他却触犯了神的律法。他要人敬畏神，要人不可以触犯神，但是他却触犯了神的性情。所以摩西他不在以色列人面前尊神为圣了，他触犯了自己向以色列民所颁布的律法，以至于他迦南地就进不去了。可见救人是多么不可靠。下面我们请听一首诗歌，我们继续再来交通。 实际上我们看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的整个过程当中，他身上还是有许多的问题在。比如说在以色列人走到加底斯巴尼亚，他们背叛神不愿意进去的时候，除了加勒跟约书亚站出来说话坚持要进去迦南以外，我们看见摩西和亚伦都扑倒下来，扑倒在这些愤怒的以色列人面前，扑倒在这些背叛的以色列人面前，什么话他们都不说，甚至以色列民都要下手要打死加勒跟约书亚的时候，摩西跟亚伦还不说话。这叫我们读的这段故事的人心里都过不去。后来愤怒的神带着荣光向以色列人显出来，亲自来处理这件事情。当然在这件事情神没有责备他，因为在这些凶恶的以色列人面前，神体谅摩西的软弱也就算了。很显然的，摩西之所以能够在法老的面前那么刚强，是神开恩给他恩典来扶持的摩西，否则摩西连法老都不怕了，他还怕这些以色列人吗？这些以色列人比起法老来算什么呢？还有我们也都知道，摩西亲自摔破了神亲手所写的十诫的两块画板，神没有责备他，也是体谅他，是因为他站在神这一边，但是他的做法错了。这 摔破这个法板的这个动作绝对不是出于神的。我们也看见摩西也实在是越过了界限。很显然的，从摩西的身上我们看见，在救人的身上再怎么下功夫，哪怕像摩西一样经过了80年的时间，最后还是不行。我们看经过了米甸的训练，在经过了40年带领以色列民在旷野的漂泊，结果还是不行。我们就认定了，是在救人身上再怎么下功夫都有他的问题在。从此我们转回来看新约时代神的拯救，我们看摩西之所以能够正常在带领以色列民的时候，是因为神要用他，神就用恩典扶持他，但是等他执事托付整个结束，神不再用他的时候，他原来的样子就出来了。那意思就是说，神一放手，他原来的样子就出来了，因为旧生命毕竟是旧生命。第二点，我们看见摩西所以失败，因为他旧生命的本质并没有改变，或者说旧人本身并没有动，因为旧生命本身神没有动他。我们应该知道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根据十字架的救恩才成全的，圣灵乃是把神坐在耶稣身上的坐在我们的身上。当时十字架的救恩还没有完成，圣灵根本就没有工作的凭据，圣灵是根据已经做成的十字架的救恩来做工的。他是怎样坐在主耶稣的身上，也就怎样坐在我们身上。所以当时摩西根本不可能跟基督同时同埋葬同复活，所以今天基督徒若没有进入十字架救恩的真实里，也必定是这样，失败也是必然的。第三点，我们知道救人本身连进入 迦南地这个应许之地的资格都没有，这是实在的。所以以色列人全部到最后都被赶出迦南地了，他们没有资格居住在神应许之地。摩西他怎么能够进入天上的迦南呢？怎么能够进入荣耀中呢？既然连进入地上的迦南都没有资格，他怎么可能进入天上的迦南呢？那是因为神后来使他从死而复活，脱去他的旧照，让他穿上了新照。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。接着他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他就穿上了新造，才进入荣耀中。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我们知道摩西他代表着律法，而很显然的，律法的要求是不能成功的。律法是来显明人的罪，好接受神的救恩。律法的要求来改变人的行为，当然这个改变是有限度的。律法所有的要求不过来改变人的行为，但是十字架的救恩却来改变人的生命。摩西传律法是从外面来要求人的行为，约束人的行为，但是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却从里面要来改变人的生命。所以信了耶稣，关键乃是生命的改变，从里面来改变，而还不单是从行为上的改变。因着里面改变了，生命改变了，自然生活，整体的生活才能够改变。接着我们提到，无论律法或者是环境的要求、伦理道德的要求、一些封建礼教的要求，我们知道既是要求，这些要求出来的行为，那跟他里面生命的本性是相反的。这不是里面生命的本性所出来的，是从外面所要求出来的，所以我们说是假的。怎么说呢？那不过是人向环境来屈服，向礼教这些来屈服罢了。如同一个弹簧，它为什么不是那么高呢？我们看呢，它为什么好像那么矮呢？因为上面有东西压在那里，是外面的环境所压出来的。它真正的高度是很高的，不过是被压下来而已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，我们看回教的国家，它要律法，它的教条都非常的厉害啊。不要说抢啊，就是有的地方那些小偷偷了人家东西被抓了，手掌都要被剁掉的。但是很奇怪，我们看见伊拉克的战争，本来是在这些法规要求的底下，这本来是一个非常守秩序非常美好的一个社会制度社会状态，但是当美军当起初占领的时候，进去的时候没有律法的要求了，很奇怪，整个社会就乱成了没有政府的状态。原先宗教的这些要求等于完全失去了作用了，打劫掳掠什么都来了。所以我们说，为什么说是假的呢？是外面要求来的，它不是它里面生命的本性所显出来的，那不过是外面环境要求他不准这样做，外面律法约束规范出来的。十字架的救恩不是这样，十字架救恩是从里面来更换生命。神把基督的生命赐给了我们，十字架的救恩让我们不再是自己活，乃是基督活，乃是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。所以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是讲到里面生命的转变，因着里面生命的转变，基督成我们的生命，在生活上就因着这生命本能所表现出来的。所以生命转变了，生活外面的整体的生活就改变了，不是单单一个修炼修养的一个功夫来约束要求一个人，不是的。我们看就像一个当兵的人一样，在部队里面啊，部队的生活就要求要折棉被，但是我们看见他们放假回去以后，有的就不折了，很奇怪，为什么？因为是假的，不是从里面心甘情愿的。有的一辈子呢就在那个环境的要求下，那要求久的习惯也就成自然了，就没有感觉的。要注意，那是死的，不是生命。 不是生命本能的活出，他已经很习惯了在那环境的要求底下，习惯成为自然，那是外面要求所造成的，不是里面生命的本能所活出来的，完全两回事。所以他是死了，他不是活的。这种情况他不能传递神的生命。神救我们是把他的生命给我们，人从基督徒的生活中所遇见的是里面基督的生命。所以保罗说，不再是我活，是基督在他里面活。摩西就不能这么说，摩西可以看见神还是神，摩西还是摩西。保罗能够说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所以他能活着是基督，因为人碰见他，能够碰见他里面的基督，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，本能的活出基督样式的生活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很清楚看见，十字架才带进新约的时代，在旧约的时代，也借着摩西这个例子，我们就很清楚看见120岁的老人，圣灵在他身上这么超过100年的工作，到最后却以失败为结束，因为他还是摩西，不是基督的生命。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我们低头祷告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荣耀，何等奇妙，你让我们能够说，不再是我活，乃是基督成我们的生命，在我们里边活。这是你最奇妙、最荣耀、最彻底的救恩。当我们看见你在救人身上再怎么下功夫都不成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你成为我们的生命是何等荣耀、何等宝贵。感谢神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荣耀的福音》节目。本节目是由曾玉荣牧师师母制作传讲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718-261-3272，718-261-3272。我们的网址是www.inchristgg.org。 欢迎大家每一天上网收听荣耀的福音。最后，愿神祝福大家，再会。